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当每一个人你没有王，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的时候，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士师记的光景。但如果要从那个光景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光你享受产业，而且现在你变成神的产业，而且现在神为我们找到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让他来管理我们。那么请记得，别人不是，如果有一个好牧人，好牧人真的为羊舍命。你看见，你明白吗？这个大卫啊，他讲到诗篇123篇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人。但是不要忘记，你讲的牧人，你不能光是大牧人呢。如果你读全本的新约圣经的话，很清楚讲的牧人一定有三方面呢。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牧人。读到希伯来书第13章，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读到彼得书信，是首席的牧人要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23篇的前一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你读到23篇，大牧人为我们经过死荫的幽，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才说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死亡阴影的幽谷，就是我们没有可能经过死亡的幽谷，因为我们主那一次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幽谷。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你看见吗？等到大卫写23篇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他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大牧人。到了24篇，众臣们啊，头要抬起来，永久的门户啊，要抬起头来。那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所有的门通通要打开，包括金门，包括对准橄榄山那个金门。因为什么？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22、23、24、25，如果讲到谁是我的牧人，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明白吗？但只有这样的牧人可以是产业的君。我现在要问，在有历史以来，大卫不过是影子。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做产业的君的话，第一，他是好牧人；第二，他是大牧人；第三，他是首席的牧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谁是这样的呢？没有。所以讲到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的一面是什么？是大卫所预表的。所以现在给我们看，为什么大卫最能预表呢？因为大卫就是牧人呢。大卫呢，我们不敢说他是好，我们可以说他是好牧人，因为他的确为羊舍命啊，他的确为羊舍命，狮子来了。来了他就对付他，那真的狮子来了，真的这个熊来了，那就指着什么？就指着哥利亚来，他也愿意为舍命啊。结果没有想到他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大卫的的确确是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的，是没有错。所以你读大卫的故事，如特别正面的，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怎样是产业的君。所以清楚吗？第一个就指着就做大卫和所有以色列百姓，他做产业的君的时候，你看见他们都是蒙神拣选，都是亚伯拉罕后裔，都是有同样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关系什么？这个关系是产业的君跟产业的关系。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指着教会是基督的头，教会不，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身体和头的关系。 明白吗？而头跟身体是同样一个生命，所以每次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一切都是生命的，没有疑问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但是还有一面，这是我们只有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能领会过来，然后再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我们就懂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面来讲，大卫怎么做元首？他是产业的君。谁是产业？他神自己的产业以色列。神是把这些羊就托在大卫的手里，所以大卫要牧养他们，不是辖管他们。所以大卫所愿的权柄不是像扫罗那样的权柄。今天大卫所发号施令的时候，不是一个任何一个君王在宝座上发号施令，没有那个关系，明白吗？这一点是很可惜。一直到今天，你看见今天教会许多的悲剧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所有的权柄是世界借来，他们所有的宝座是从所有的观念都从世界借来的，完全错了。神所要拣选的乃是一个产业的君，所以应该要做榜样的缘故。不要忘记，如果你希望弟兄们有追求，你必须是个追求的人。如果今天你读圣经，你希望弟兄姊妹读圣经，你一定是个读圣经的人。所以明白吗？等到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吵着要水喝吗？人明明在利非定第十站呢，但神告诉摩西什么？你到西乃山去，到下面一站去。你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和长老们一定要比百姓要多走一站。如果他们在第十站的话，你应该在第十一站。那么何况如果真的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了，在西乃山如果有任何的水要流出去的话，一定经过一个旱谷，叫那个旱谷就是利非定那个旱谷。所以如果那个活水的江河真的从这个里面开出来的话，那最后呢一定怎么样，一定河水源一定在20公里以外，那一定是什么呢？那个一定是下面一站。但是呢，所有在利非定的他们就可以喝那个水的。所以永远这是个原则。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动，我们指挥这个指挥那个。不要忘记，在世界上是如此，教会里不是如此。的的确确，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教会增长的原因，幸好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我们的主是他是什么呢？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我们什么时候就要连于元首基督，那么我们和主的关系当然是生命的关系，这是一面。第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就诗篇第十八篇里面一句话，诗篇第八篇里面一句话，第四十三节，诗篇十八篇第四十三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政经，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那不要忘记了，除了产业的君之外，大卫特别告诉我们说，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所以在大卫的身上要记得两件事，一个是产业的君，还有一个是列国的元首。那么什么叫做列国的元首呢？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五章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原文是埃及小河，直到波拉大河，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之地。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块地，请大家记得啊，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现在呢，我们一定要看一张地图，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手里都有这份地图。 如果看这张地图的话，你看这个好像脚掌，一个脚掌在前面，对不对？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但你往埃及这个方向看，就是在整个地图比较这个下方一点，那上面有个埃及河，不是吗？有个埃及河。埃及河呢，其实今天呢是一个 wadi， 是个干的一个河床。这个干的河床名字叫 El Arish，El Arish 到今天还有的。所以在 El Arish 以北就是迦南 ，El Arish 以南就是埃及，所以这个是分野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就刚好在那里过夜。不过现在很危险了，现在在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在西奈半岛那个恐怖分子大本营呢，就在 El Arish， 就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呢，你如果看这张地图，你就知道。神当初答应给亚伯拉罕是一直从幼发拉底河然后往北往北往北，那么大家不是看到波拉河吗？很清楚的波拉河。那波拉河呢，在北边一点不是有哈兰吗？那就是记得不，就亚伯拉罕所居过的哈兰吗？那么如果大家看今天的地图的话呢，波拉河啦，达莫啦，还有什么大马色啦，这一块地方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么今天所谓 ISIS 恐怖分子，他们盘踞了一大块地方，就是巴旦亚兰，什么地方呢？就是波大拉河那一带，包括哈兰这一带。现在这个哈兰今天是土耳其的，所以不在 ISIS 的手里。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今天恐怖分子打仗的时候，你可以看，你就知道在幼发拉底河附近通通在 ISIS 手里，在大马色的附近，我们知道是叙利亚呢。今天这个可以说叙利这个在大马色附近呢，可以说在政府军的手里，所以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今天的叙利亚呢，是从大马色一直往北到什么呢？到波拉河，到幼发拉底河。那么现在有意思在这里，神所应许加巴这个亚伯拉罕那块地呢，是一直从埃及小河一直到波拉河。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问一个问题，神不是把以色列人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吗？那特别指的约旦河西来说的。所以要知道应许之地里面有一块地叫做流奶与蜜之地，那就算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里面还有迦南，最能够代表迦南地的是希伯伦。因为希伯伦呢是两挂一挂葡萄呢是两个人扛，所以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以色列人分产业的时候，你打开地图你就知道，那么犹大呢在南边，那然后北边呢撒玛利亚是可以说给了约瑟，然后约瑟跟那个什么犹大中间就是便雅悯，那么然后呢再往北边就是以撒加，然后再往北一点就是希伯伦，那再往北一点靠近加利利，那么这个就是拿弗他利，靠海边的是亚瑟，然后呢在黑门山下的是但，那么这是约旦河西，然后约旦河东呢你还记不记得，那么他们漂流了40年，最后摩西是很不高兴呢，因为他们目的最后就要进到神所要他们去，是他们去的嘛，所以神所看中那个地当然是最好的嘛，是约旦河西嘛那一块。但是呢你知道这些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看上了约旦河东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人所看上的起头当然摩西很不高兴，代表神是很不高兴，所以后来呢神许可他们在约旦河东，明白吗？所以可见呢这个不同是什么，是上好跟次好的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啊，讲到产业的君，他所管理的范围，他的版图有多大呢？很明显的是约旦河西，从南边的犹大一直到北边的但，这是约旦河西。还有呢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那是约旦河东。不要忘记啊，这个通通是12个支派产业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卫要做产业的君的话，我们要说他的版图不是从埃及河一直到波拉达河，不是， 明白吗？那个可以说是应许你应许美地里面流奶因为最精华的地段是指这个地段，而这个地段是给谁呢？是给以色列人做产业，只要他们有生命，只要他们是犹大支派的，什么也不做，这个地是他们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当你仔细看这张地图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啊、加特啊，还有拉巴、亚门啊，还有耶利哥呢，还有这些地方一直往北走，你看见吗？只要那些你现在那个地，它上面好像有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像有一条线。那个地方应该都是什么？都是约旦河西、约旦河东，都是产业所在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你比起整块一块地来说呢，没有那么大。但是神的应许，整个应许地是从埃及河一直要到伯拉达河的。所以现在你才懂了，原来呢，大卫是产业的君，他管理他们。不是什么，不是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是同样一个生命的关系，同样是神草场上的羊，很清楚的。所以呢，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君，就做了他们产业的君，只是那一块来说的。但是在这个产业以外，大家不要忘记啊，有一个地方叫做摩亚，你看这个黑的那个就是摩亚，然后前面上面有点叫亚门。摩亚是个国家，亚门是个国家，所以现在呢，在大卫的时候，他把摩亚攻打下来了，叫摩亚臣服在大卫的手下，然后他也把亚门打下来了，也叫亚门服在他的脚下，然后把以东拿下来了，把亚兰拿下来了，那亚兰还很有讲究的，一个叫做索巴亚兰，还有一个呢是靠近大马色的亚兰，还有呢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曾经有一度当他们和大卫交战的时候，他们还把尤法拉底和那一边亚兰的军队调过来的，那是指巴旦亚兰说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波拉河一直到大马色这一带通通叫亚兰，明白吗？不过你分得细一点，有索巴亚兰，有大马萨亚兰，然后有什么有尤法拉底和那边的亚兰。但是说来说去，请大家记得，凡这片土地靠近尤法拉底河的，我们简单的来说都是亚兰。所以等到大卫把亚兰拿下来以后，他在亚兰就设立了一个营房城，设立一个古堡城堡，那表示说现在很清楚了，把这块地全部拿下来了，明白吗？然后呢往南走，一直到红海，就到了以东地了。到了以东地以后呢，他也把以东拿下来，以东拿下来以后，他也立了个营房，也立了个城堡。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过去如果你讲到产业的话，指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你谈不到摩亚，也谈不到以东，明白吗？因为神明明是把那个产业的地是给了以撒，是给了就雅各，结果呢把以东地呢给了以扫。所以以扫以东地是哪里？大概是死海跟红海中间那块地，叫做以东地。那很有意思啊，这一块的山脉叫做西尔山脉。这个你知道说西尔山脉给了谁呢？给了以东。为什么给了以东呢？因为扫罗他一生下来是多毛的，所以他的弟弟呢抓得住他，他抓不住他的弟弟，他弟弟是光滑的嘛。所以如果有人要跟大要跟这个谁扫要跟雅各较量的话，你看见他抓得住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那么扫罗特点就是全身都是毛嘛，所以现在呢，神既然把以东给了以东地，所以你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以东地，你就到高一点的地方，你看见整个的山脉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个化学的因素啊，远远看过去啊，有很多一个带一个，像斑马线一样，一个带一个带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像什么，像多毛一样，这是以东地。但是很有意思，你到了以东地，你就看见说以东地的附近所有的石头都是红色的。为什么呢？因为以东呢 用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给卖掉了。所以神好像很幽默地说，你不是喜欢红豆汤吗？所以从此以后呢，你所看见的通通是红的，那你每次看见红海的时候，那就是一碗红豆汤，明白吗？那红海是红的，不光是因为附近的那个石头是红的，很稀奇，在红海里面就是有一种微生物，它能分泌红颜色的，所以红海果然是红的。那你不觉得神非常幽默吗？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吗？神就把以东地就给了以东。所以以色列还没有王的时候，以东就已经是王，有很多王了。所以如果讲立国的历史的话，那么以东绝对是跑在以色列前面的。所以以东是一个国家，亚门这个摩亚是个国家，亚门是个国家，现在亚兰呢有好几个，一个是大马色的亚兰，一个是索巴的亚兰，一个呢是尤法拉底和那边的亚兰，但是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通通把他们拿下来了，通通攻下来了。所以呢不止这样，然后呢腓力士人也臣服，打到他们的首都就是加特拿下来了。那么还有呢，靠近埃及那部分是亚玛利人，你记得吗？亚玛利人也把他拿下来了。所以你看见现在的大卫是东征西讨，他的目的是什么？叫这些国家能够完全臣服在他的脚前。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立大卫做列国的元首。列国的元首什么意思？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和亚门的关系，和列国的关系，不是生命的关系，不是产业的关系，这些人都不是大卫的产业，不是。大卫和他们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因为他们臣服在大卫的手下，向大卫进贡，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大卫呢就得着这一片的土地。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从埃及一直到伯拉大河。那么好了，如果大家明白这些话，那现在我们姑且问说，如果摩亚代表我们的肉体，如果以东代表我们的自己，如果腓力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如果这个亚玛利人代表肉体的原始，如果亚兰代表世界，因为靠近尤法拉底河，那么请问大家，如果叫列国的元首，做列国的元首什么意思？叫肉体，叫所有我们的自己还有世界都完全臣服在我们的脚前，我们要问，这是谁做的？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现在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讲到生命是讲到产业，讲到列国的元首是指着这些都服在他的脚，十字架叫肉体臣服在他脚下，然后呢，然后我们的己，还有十字架，还有等等等等。所以很清楚，当大卫做列国的元首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的关系跟列国那个是个君跟臣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想起十字架的得胜。十字架的得胜不止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属灵的假冒，对付我们的世界。最后呢，你看见十字架就完全胜过这些。所以等到十字架完全得胜，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说，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伯拉大河，里面的故事不只是生命的故事，而且也是十字架的故事。好了，现在我们明白这个以后，我们赶快的就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现在我们就清楚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后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有两股的力量能力是在主的身上，一面叫他从死里复活，一面叫他升天，对不对？所以呢，然后我们看啊，那个能力怎么样，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刚刚被杀，刚刚为我们钉十字架，刚刚从死里复活， 然后他升到天上，掳掠了仇敌，他掳掠了所有的战利品。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只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的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为教会的缘故，他做了什么？做万有之首。为什么？因为做万有的头的时候，所有的都在他十字架的招旗帜的底下，不管是世界，不管是肉体，不管是自己，不管是肉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属灵的假冒，请大家记得，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没有一样是不得胜的，没有一样不胜过的。所以一面讲到十字架的凯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为教会，因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什么？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为什么为教会的缘故呢？如果不是为着以色列的缘故，为什么大卫要把摩押征服了？因为如果没有把摩押征服的话，摩押永远是骚扰以色列的，明白吗？那个一基伦永远是压迫以色列的。如果没有对付亚兰的话，你就看见以色列永远是在什么？永远是在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的权下，在世界的权下。那如果这样的话，等到敌人空轻打你的时候，虽然神是把这个产业通通分给你，对不对？但是你能够说，我在自己的树下，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自己的葡萄树下，我能不能说居住没有错？我能不能说安然居住？不能。什么时候你看见米甸人就来了？什么时候迦南的人就来了？什么时候你看见说腓力士人就来了？你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所以明白吗？为着产业的缘故，能叫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无花果树跟橄榄跟这个葡萄树下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立大卫做列国的元首。所以他征战，不要忘记，大卫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怎样因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结果胜而又胜，这是大卫所预表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现在他是伏在什么？他是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着教会的缘故，为了教会能得到安息，不再受肉体的搅扰，不再受属灵假冒的我搅扰，不再受这个世界的困惑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生命当然就长大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不让十字架再对付我们的气，不再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你看见吗？我们许多时候的的确像米开兰基罗一样，我们要真的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作品，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投影就投在作品上。所以米开兰基罗永远有一盏灯在他的额头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不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生命当然会长大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到底是堕落过的。今天我们这些人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是那些不过是这些蒙恩的人被主再招聚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个罪人，千万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所以很多人今天一直以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直想着理想的那一面，那教会永远不会堕落了。所以罗马天主教讲到权柄的时候怎么讲的，就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应该是不会堕落的，对不对？他错了。为什么？不要忘记，为着教会的缘故，你看需要十字架。到底我们这人是堕落过的，到底我们这些人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聚在一起而已。所以蒙召出来的会众叫做教会，一点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罪，我们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你需要主的宝血，我需要主的宝血，你需要叫十字架在你上对付你， 就要对付你的己，在他的身上对付他的肉体，在别的身上对付他属灵的假冒，还有在许多年轻人身上要对付他的世界。所以只有十字架完全得胜的时候，你所得着的版图才是从埃及河一直到什么，到幼发拉底河。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不光是应许美地啊，这也是弥赛亚国的版图啊，明白吗？那我们要问说，弥赛亚的版图怎么做，主怎么做弥赛亚的？有一天他怎么做弥赛亚的？两顶帽子，一面是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是列国的元首。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